慈爱的天父，何等感谢赞美你，让我们这群蒙恩的孩子，我们能够在主的面前能够有机会学习服侍主。主，求你让我们享受服侍的喜乐，更让我们在服侍中灵命能够长进。主，让我们更多体会你的爱和恩典。主，我们恭敬把这段时间再次交在主的手中，求主与我们同在，让我们在你的话语中有丰富的领受。恭敬祷告交托，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侍奉神是灵命长进的秘诀。我们在台湾的时候，以前就听人做这个比方，他说读圣经好比吃饭，祷告好比呼吸，侍奉好比运动。哎，这个比方也不错，就是说，因为主耶稣曾经说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，马太福音四章四节。那么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有说，要常常喜乐，不住的祷告，凡事谢恩。我们以前在大学的时候，我们不但读圣经背圣经，还唱圣经，要常常喜乐，不住的祷告，要常常喜乐，不住的祷告，要常常喜乐，不住的祷告，凡事谢恩，凡事谢恩。一边读一边背一边唱也很有味道。那么侍奉就好像是运动啊，一个人假如都不运动，哇，那这个身体就糟糕了。运动使得你的身体更加的强壮。那医生就说我的运动太少，所以就越来越胖。那我其实饮食是很简单，但是真的缺乏运动，因为我有退化性关节炎，我没法运动。运动的话膝盖会受伤，因为里面的软骨已经磨损了。那不运动就不好，运动膝盖会受伤，所以我有一个恶性循环在那儿，所以真的是比较辛苦。但是主耶稣曾经把侍奉上帝当作属灵的食物，这个是以往很多人都忽略的。有一次主耶稣带着门徒去传道，经过一个雅各井旁，那么是撒玛利亚的附近，门徒就到城里头去买食物。那么这个耶稣就坐在井旁等门徒买食物回来。那个时候有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打水，那耶稣就跟他要水喝。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说，你是个犹太人，怎么向我撒玛利亚人要水喝呢？根据他的口音，根据耶稣的穿着，他就可以分辨那是犹太人，他们是撒玛利亚人。因为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，原因是撒玛利亚人本来也是犹太人，他们是在旧约时代，旧约时代以色列国不是分裂了吗？北边有一个以色列国，南边有一个犹大国，犹大国只有两个支派，是犹大支派和便雅悯支派，其他十个支派都背叛了，跑到北方去建立了以色列国。以色列国跟犹大国彼此还常常有战争，那又跟外国有战争。北方的以色列国一共有19个王，没有一个好的王，都是背叛了上帝。结果在主耶稣降生前721年，公元前721年，被东方的亚述帝国所灭，所以以色列北方以色列国就亡国了。当这个亚述的君王来了之后，就把以色列撒玛利亚的京城的一部分的人迁到国外去，然后又把另外五族人迁到撒玛利亚以色列的京城，然后强迫他们跟以色列人通婚，所以他们是不纯血统的以色列人，所以就被称为撒玛利亚人。然后南方的犹大国就看不起撒玛利亚人，因为认为他们的血统不纯，所以就跟他们没有来往。那这个是一个历史的背景。所以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说， 你们犹太人都看不起我们的，你怎么跟我要水喝？耶稣就说，你若知道那向你要水喝的是谁，你必早求他，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。哎，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觉得奇怪，他说：“先生，你没有打水的器具，从哪儿得活水呢？”那个撒玛利亚的妇，那个耶稣就回答说：“你若知道和你说话的是谁，你必早求他，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。”哦，那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就说：“请将这水赐给我，叫我不渴。”也不用这么远来打水，假如有活水，有 living water， 那你就赶快赐给我，我得到 living water， 我就不需要这么远来打水，我也永远不渴，那多好。耶稣就说，你去叫你丈夫来。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说，我没有丈夫。耶稣说，你已经有五个丈夫，现在所有的还不是你的丈夫。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她的婚姻是非常的混乱，那到底是谁的责任，我这里并没有多说，总之她的婚姻不幸福。所以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怎么说，这个陌生人能把我一辈子所做的事都说出来了，就觉得非常稀奇，她就要逃避。她就说，我们的祖宗说在这个山上祷告，你们怎么说要在耶路撒冷祷告？耶稣说，祷告也不在这山上，也不在耶路撒冷，神是个灵，所以拜他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。那个心灵和诚实，诚实那个字应该翻成真理，不是，因为这个 truth 这个字在希腊文原文有真理的意思，也有诚实的意思。那我们中文把它翻成诚实，其实是要按照真理，因为你用心灵和诚实拜神就可以的话，那些拜偶像到庙里拜偶像，他是用心，他也是很诚恳，他没有在那说哦都是假的都是假的，没有啊，他也是很真的，可是他拜错了。所以呢，他虽然用他的心灵也用诚实，但是他不在真理里面敬拜，没有用的啊，所以这个应该翻成真理。那然后这个耶稣说，也不在这山上，也不在耶路撒冷，用心灵和真理拜他。那然后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还要逃避，说他说哦，我知道将来弥赛亚来，他来了把一切事告诉我们。耶稣说，和你说话就是他，我就是弥赛亚。这个时候，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才警觉过来，醒过来说，哇，这个人这么厉害，说话这么有能力，而且把我的故事都说出来了，能够未卜先知，这个人就是那位弥赛亚。所以他兴奋得不得了，他连打水都忘记了，把水罐都丢下，就冲回这个他的城里面说，我遇见了弥赛亚了，他把我一生的事都说出来了。哇，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实在是有点糊涂。假如我是他的话，我一定赶快先打一壶水给耶稣喝。耶稣本来都渴了，跟我谈到谈了这么久，我都没喂他喝一口水，我就跑走了哈。所以太兴奋了，兴奋都忘掉了。那个时候门徒正好买食物回来，觉得怎么耶稣跟一个撒玛利亚的妇女在那儿谈话，然后他们就把食物拿给耶稣说，拉比请吃。拉比就是老师，老师请吃。耶稣就说什么，他说，我有食物吃是你们不知道的啊。门徒说，我们去买食物了，耶稣还有食物吃，难道是有什么人拿东西给他吃了？那耶稣就回答，就是这个约翰福音三章三十四节，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，做成他的功。约翰福音四章三十四节，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，那就是神，遵行神的旨意，做成他的功。做神的功，遵行神的旨意，是我属灵的食物。这个食物绝对不是肉身的，不是说我遵行了神的旨意，做神的功，我就不饿了，不会的，会更饿，因为你很累，你花很多的力气，所以做完了以后肚子更饿。他说，就是我的食物不是指着肉身，而是指着他灵性的食物，心灵的食物。可是我觉得今天好多的基督徒都没有认清这一点，觉得服侍上帝做神的功就是付出。耶稣说，做神的功不是付出，而是得着。 你越不做就越空，越做就越丰富，很奇怪。要不要付出？当然要付出，要花时间，要花力气。耶稣口干了，没有东西吃，饿得不得，又饿又渴，但是还做工。做工就心灵得到饱足，身体、精神、力气、金钱要付出，但是心灵里面得着饱足，得着供应。很多人信了主多年，属灵的生命还是停滞着，没有长进。那么虽然有读圣经，但是却没有遵行圣经里头上帝的命令和教训。读圣经，但是不想服侍主，觉得服侍主太麻烦，觉得服侍主很累，觉得服侍主很辛苦，觉得服侍主付出太多，代价太高，别的人轻轻松松，我为什么这么累？因为你没有体会到侍奉上帝的喜乐和满足。其实侍奉主是我们属灵的食物，我们越侍奉就越饱足，越侍奉就越喜乐。侍奉主是上帝给我们机会参与圣工，然后呢，在参与圣工中，我们会经验到我们从来没有经验过的那种喜乐和满足。跟你做别的事啊，你考试考100分，或者你赚了多少钱啊，等等等等，这些你可能也很快乐，但是更大的快乐就是参与圣工。然后呢，在参与圣工中，我们就慢慢学习，就慢慢长进。我常常晚上讲到很晚回家，我的女儿还很小的时候，刚会走路，才2岁，我回家她还没睡觉，我就跟她说，珍珍帮爸爸拿拖鞋来，我们跟在这儿一样，把鞋子脱了，穿拖鞋，这样比较舒服。啊，我女儿就说好，一拐一扭的就走过来，就拿了2只鞋，一只红的，一只蓝的，一只大的，一只小的，2只都是左脚，大小也不对，颜色也不对，左右也不对。那最容易分辨的是什么？颜色嘛。我说一个红的，一个蓝的，能不能够拿一样的？哦，他就拿来了，2只都是蓝色的。然后呢，还是有大有小，我就从根这样一对，我说你看不一样大，爸爸的脚一样大，你能不能够去拿2只一样大的？哦，他就找2只，一样大的拿来，两个都还是左脚。我说，这个不太容易分哦，左右不太一样哦，那你看这样穿的时候就不舒服，穿对了就舒服了，你再慢慢去找那个左右。所以他慢慢的，第一个颜色以后一拿颜色一定对，大小慢慢一拿也对，左右是最后才能够分辨，因为拖鞋的左右不太容易分啊。那他后来也能分了。假如他不学习，他就不会长进，他学习他就长进，然后他就越来就越对。我昨天我是不是说了，我在我的母亲在我初中一年级的时候，她就决志信了主。那让我到教堂，我是非常非常的反感。那我的弟弟是非常的听话，所以他小学5年级，妈妈带他到教会。我那时候初中一年级，他隔一年小学6年级他就决志信主了，而且非常的虔诚。我是一直是家中的浪子，也是教会的浪子，我混了6、7年才决志。我到念大学的时候，那在台湾都要大学联考，就是考一次，然后根据你的成绩，你先填好志愿，你的成绩高，你就考上第1志愿、第2志愿，成绩不行就慢慢往后。那我是想要考建筑，是理工科。 那理工科的话就不考地理、历史、生物，这些都不考，所以我们从高一就不读这些，就混过去了。因为大学联考不考，就专门读物理、化学、数学这些东西，英文。哎，等到那一年，忽然教育部发布一个讯息说，今年不分组，所有的都要考。而且你填志愿，所有台湾的大学所有的系都可以填。以前考理工的只填理工的系，别的不能填，那现在全都可以填，文法、理工、商农全都能填。哇，天下大乱呢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填，反正一大堆都填，就怕考不上。结果我成绩不好，就分到农学院去了。我从来没记得我填过农学院，我怎么会填农？我对农毫无兴趣啊！夏天耕田去了，然后什么系呢？森林系，上山种树的。哇，我说这森林跟建筑毫无关系。我当初为什么填了森林？森林跟建筑唯一的关系就是木头是建筑材料。除此之外，毫无。哎呀，没办法，考上了也只好去念的，就是满心不愿意。然后到了台中农学院，就找那个学校找了半天，很偏僻的一个学校，而且校园丑得不得了，也不像我们中学很漂亮，那个大学还不比我们中学，它都是木头房子一层的，好像军营一样，知道吗？那其实就是军营改的。哇，真是啊，我说怎么下放到这种地方来了，我就心里很懊恼，没好好用功。那我在那儿排队注册，忽然有一个人就拍我肩膀，我回头一看，他的名字叫做陈雷，他现在也是牧师，他是森林系二年级，我是一年级，他以前在我们教会，后来他搬家好久不见了。所以他说：“哎呀，小季，恭喜你考到我们学校来了。”我心里说：“倒霉都懒得急，恭喜什么喜啊？”然后他就问说：“你住什么地方？”我说：“没地方住啊。”他说：“来来来，到我这儿住。他那个小房子，在外面租的房子，可以住四个人，在台湾叫做榻榻米，就是那个好像床垫一样啊，四个半榻榻米啊，就正好是一个正方形的，那一个人睡一个榻榻米啊。”所以就是那个四个床的一个房间，就住在里面就住满了，就连堆我们东西都没有。但是台湾的人那时候是非常非常穷的，所以我们住那里也就不错了。然后第二天一早他就出去了，六点半就起床了，把大家都吵醒了，他出去了。然后每天都这样，我就问他说。大家都在睡觉，你那么早起床，还没开学呢，六点半起床干嘛？我说你去哪儿啊？一会儿你就出去了。他说我去晨更啊，晨更我们都知道了，早上读经祷告灵修晨更，早晨灵命的更新叫晨更。我在教会混了六七年，我也听过晨更，但是我从来没晨更过，我从来不会读经祷告，我连信都没信，我怎么会读经祷告？我从来不读经，然后我就问他说：“晨更到底是干嘛的？”我听过这个名字，我不知道在干嘛。他说：“就是早上读经祷告。”我说：“你真的没发疯啊？每天早上去读经啊，这么早啊？”他说：“你要不要来？”我说：“我才不来呢。”他说：“圣经很好。”我说：“圣经有什么好的？白纸黑字，密密麻麻的，又没插图，又没故事，都是我们、你们、他们、阿门。”就讽刺他。哦，说不勉强。然后隔了一个礼拜，快开学了。他说今天晚上有个聚会，请你来参加。我说真倒霉啊！我妈妈一天到晚逼我聚会，好不容易上大学离开了家，我躲开了她，跑到这儿来又有人逼我聚会，我的命真苦啊！我说什么聚会？他说我们有一个台中基督徒农学院的基督徒团契，那个时候校园团契成立第二年。那我就说那个团契是干嘛的？他说我们是台湾各地的教会，这些基督徒他们考到台中农学院的，我们就聚集在一起，大家一起来彼此交通来分享啊。我说那我没兴趣。 他说不过今天晚上是迎新会，你要不要来？哦，我说那我来，因为我在中学的时候听到大学的迎新会真热闹啊，又吃又喝又跳又唱的，我已经闷得很了，我要去参加迎新会。我想五湖四海各路人马都到台中龙炫组成了一个团体，那个一定声势浩大，一定非常热闹，那我要去热闹一下。然后他就说晚上七点开始，你别迟到。我就想说千万别迟到，免得到时候进不了门，人太多啊，我就去了。结果我第一个到我第一个到。他在什么地方聚会呢？他是借了一个宣教士的家，其实也蛮大的，大概那个房间呢就有这一间和那个餐厅厨房都连起来，蛮大的一间。但对我的期望，我以为来一两百人呢，这就做一个差不多四五十人的一个房间，而且他排了一个圈，只有十几个凳子，不到二十个凳子。我又是第一个到，然后又看到这么小的局面，我说这么冷清。结果那天晚上连我才八个学生，他在下面就刚开始啊，就是人还很少，五个老生，三个新生。那除了我们八个学生，还有三个宣教士，他们都是美国人到台湾宣教，那借他们的家就举办这个团契的迎新会啊。而且那个宣教士对我很客气，哎，我一进门他就让我坐到最里边，我说这下完了，我那个门在那么远，我半路要溜，大家都看得见，我真是今天晚上糟糕了，一定非常辛苦。哎，结果没想到他们一开始唱诗，这三个美国人的音乐素养非常的高，他们一弹琴，那个几个弟兄姐妹他们唱诗唱得非常好听。我的教会因为老太婆很多，他们都不太会唱歌，此起彼落，高八度低八度，所以我就觉得哎呀，那个时候从大陆来的有几会唱歌的都没有，所以我就觉得他们唱的还不错。以后他们就分享他们怎么认识了主耶稣，然后他们因为认识了耶稣，他就享受到上帝的爱，他就找到了人生的方向和价值。我不是昨天说我正在思考我妈妈还没生我之前到底有没有我，有了我以后苦了一辈子，然后我死了我又没了，那我何苦来到这个世界上呢？我正在为这些很困惑的时候，我发现他们说他们心中有神的爱，而且他们觉得他们的人生有方向，我就非常的羡慕啊，因为他们说的很诚恳，也举了很多的例子，很真实。然后另外有一个宣教士，其中有一个宣教士做见证，这一位宣教士我们都叫他韩婆婆，其实我们那时候不到二十岁，他那时候才四十多岁，因为有小 baby 叫他韩婆婆，所以我们就跟着叫他韩婆婆。他是一个美国人，他就起来分享，他原来40年代初在美国 UPenn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就拿到了两个博士学位，一个医学博士，一个生化博士。生物化学在那个时代是刚刚萌芽的时候，他就拿到了博士，所以他是非常聪明的不得了的一个女性。那可是没有想到他的学业事业那么成功，大有成就，他的爱情非常的惨，因为她的男朋友最后把她甩掉了，所以她很痛苦很痛苦，所以她就开车上山就自杀。哇，开车上山就要从山上冲出去自杀，没想到刚上山就爆胎，她汽车就爆胎啊，爆胎以后就不能动了，她说我冲出去有胆量，跳下去没胆量，所以就很生气很懊恼，就坐在车边痛哭。没想到爆胎的旁边就是一座教堂，他从小在教会长大，以后念大学拿博士就把上帝丢掉了，觉得人很了不起，何必要上帝。在那个时候听到了里头的歌声，勾引起他小的时候的那个宗教信仰的那种回到那种感受，他就不知不觉就走进去，原来那个教堂就在里面布道，然后他就认罪悔改，回到上帝的怀抱，他的人生就有一个很大的转变，转变到一个程度， 他就觉得他的生命原来是要自杀的，上帝把他救回来，他不应该再为自己活，他绝对决定要为上帝活，他就把他所有的工作都辞掉了，然后他就奉献加入了内地会，就到中国传福音，到上海几年的时间。那么以后到了1952年，所有的中国大陆的宣教士全都赶出中国，没有一个可以留在中国，中国把所有的西方人全都赶走，包括所有的宣教士，那他就到了台湾，而我那么有幸就在那里遇见了他，听他的见证，以后他是非常非常有智慧的一位宣教士，那我从他受到了很大的影响，所以从那个迎新会之后，我就每一个礼拜都去参加聚会，我的心改变了，我的心改变了，还没信主，但是我觉得很吸引我，他们的爱，那种温暖啊，就像在这儿有一个温暖，然后他们有真理，他们有人生的方向，他们彼此相爱的那种见证很吸引我，我就跟着他们就去聚会。聚会了一个月以后，我就问陈雷弟兄，我就说你们早上的晨更还有吗？他说当然有啊，每天都有啊。我说那我能不能去看一看？他说第一天我就邀你去啊，你说圣经有什么好念的，我们你们他们阿们，那我就不敢邀你。我说我那时候不懂，我现在想要去体会一下。他说好，要早起，你都睡到9点都不行了，你第一堂课都翘课不行，你给我6点半起床，我们7点钟在学校大门口一个教堂的草地，我们在那儿读经祷告。我说好，第二天我果然6点半起床，然后我就从箱子里面拿出了我的圣经，我妈妈塞了本圣经，我从来没拿出来过，我从来不看的，圣经有什么好念的，我从来不读的，那天我拿出了圣经，我就到了，对不起，到那个草地，那个时候开学一阵子了，已经有大概15-20个人，大家做了一个圈儿在读圣经。那我说我从来没读过圣经，怎么读，教我一下。陈雷说很简单，一天读一章。我说一章的话10分钟就读完了，你们怎么弄一个钟头啊？他说我们读3遍，对不起，读3遍半个钟头也读完了。那他说读完了以后呢，我们就默想。我说怎么默想，我不会。他说你们大学生默想都不会，默想就是默默的想，别吵别人啊、哦，默默的想，别吵别人。那我说我想什么呢？他说你这一章读了你最有感动的、那一节两节，那你就默想。我说好，默想完了呢，他说那你就祷告。我说我不会祷告。他说你默想了以后你有什么感动就祷告嘛，很简单的，你就跟神说就好了，不要做文章，你就把你心里话告诉他。哦，我说好，那我就来试试吧。我打开创世纪，他一看我打开创世纪，他说不行，这个旧约太难了，你还是读新约，来认识耶稣啊、哦，从认识耶稣开始。我说好，我在教会混了6-7年，我也知道旧约在前头，新约在后头，我就打开了新约，马太福音。亚伯拉罕的后裔，大卫的子孙，耶稣基督的家谱，亚伯拉罕生以撒，以撒生雅各，雅各生犹大和他的弟兄。我就问说，哎，陈雷读这干嘛？一大堆的人名字，也生了一大堆。他说上帝要试验你的忍耐。哇，我说读圣经上帝要试验我的忍耐。他说第一章名字很多，事情很少，第二章名字比较少，事情比较多，你就给我一天读一章。我说我要读圣经，上帝还要试验我的忍耐，真是很残忍的上帝。那我说好吧，那我就读，谁生谁又生谁又生谁，14代又14代，读完了一遍，我绝对不肯再读第二遍。假如一个从来没读过圣经的，你让他读马太福音，他肯连读3遍，我真佩服他了。那有什么好念的？我念完了一遍，我就跟上帝祷告。我说第一个我没什么感动，因为生来生去一大堆，第一个没感动，第二个你是否存在我都不知道，所以我就跟上帝祷告。我说上帝，我现在向你祷告，假如你是存在的，我只有一个祷告， 你把我弄得跟他们一样就行了，因为我觉得他们很有方向，他们很有内涵，他们很有爱，那种滋味我没有，你把我弄得跟他们一样就行了。我祷告完了，我就走了，十分钟我就走了。可是没想到第二天我又去了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又去。第二天就看啊，果然名字比较少，事情比较多，啊，然后也容易有感受。不过那个感受很特别，因为第二章是这个西律王就杀了伯利恒的小孩，因为博士们没有回去告诉他，所以他就说，因为要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。啊，我已经是王，还有一个王还得了，那就赶快把他杀掉，不然他会篡位呀。所以就。结果他们没有回报，所以其实耶稣的父母带着耶稣就逃到埃及去了。所以希律王就把伯利恒的小孩两岁以下的都杀死了。哇，我说这耶稣第一章不是说要救他的百姓吗？还没救就先死了一堆人呢，我说越来越不懂了。那然后我还是一样的祷告，你把我弄得跟他们一样就行了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每一天都去。其实他们只读六天，礼拜天不读的，礼拜天他们都要到各教会去了，所以他们那个早上就没有成功。可是我没有教会去，我还不是基督徒，所以我礼拜天早上一个人还是坐在那个草地，我就把它读四个礼拜，马太福音就读完了，读完了以后就读马可福音，然后就读路加福音，哇，越读越有劲儿，这个就体会到圣经了，耶稣所说的，他说祈求的就给他，叩门的就给他开门。寻找就寻见啊！我就是在那儿叩门，我就是在那儿寻找，我就是在那儿渴慕。上帝就用他的话，就是没有什么人在管，也没有什么人在帮忙，反正就是一群人，大家各自读圣经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吸引力，让我每一天都早上去读，而且一直读到约翰福音的时候。有一天，我内心非常的激动。我坐不下去，我就离开他们，跑到教堂，找到一个房间。我一进那个房间，后来我才知道那个就是祷告室。我一进到那个房间，我就跪下来了。我从来没有跪过，我只有被我爸爸罚跪，做坏事罚跪过。我从来没有向任何人跪过。我那一天不由自主的跪下，我一跪下就痛哭流泪的悔改。因为神的灵光照我，让我发现我过去这六七年，其实以前也是做坏事，但是被妈妈带到教会这六七年，我不知道做了多少坏事。我一件一件我记得的，我都在神的面前痛悔的就认罪悔改。因为圣灵光照我，让我看到我里面的一切的黑暗。败坏，我就认罪悔改，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。我在中学之后非常调皮捣蛋的，老师一下课我就上去表演，这个老师他的动作他的语调，我就在那儿就是总是要把自己的快乐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上。我专门喜欢给老师起外号，你以前还没信主有没有给老师起过外号？有。我们的音乐老师好凶啊，一凶就拍钢琴，然后头一歪就骂人了。人家叫他歪头，我叫他六点差五分。六点差五分嘛，就是歪的，你知道吗？六点差五分。我还有一个老师，个子又小又凶，也是常常骂人。有人叫他矮子，我叫他半票。因为个子矮就买半票，给他半票。反正啊，就是说我有很多 creative thinking 啊，但是都来做坏事。然后我所有时候我就认罪悔改，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。那个是1958年的12月，我接受耶稣做救主。我的人生从那个时候一直到现在，就真的彻底的就改变了。然后就过了一个寒假，一月就放寒假嘛，二月就再回到学校，又回到团契，高兴的不得了。我信主才两个月，然后那个时候他们台中农学团契就改选同工，然后陈雷他们就选我当主席。 我说你搞错了，你以为我六七年前在同一个教会，我们就是同一个教会，那我那个时候不是基督徒，我完全不是基督徒，我是妈妈逼着我到教堂去的，我是两个月前才信主。他说我知道，你不要以为你有什么了不起，不是因为我们觉得你是老基督徒。但是我说我刚刚信主，怎么能够当主席呢？他说你不要太骄傲，我们选你当主席唯一的原因是我们都当过了，我们的团体很小，我们都当过主席了，现在轮到你当主席了。我说那我假如没信主呢？他说那没信主当然不能让你当主席，那我们只好回国游走。那你信主了，那现在就轮你。他说，我说那你们非常的冒险呢。他说不是冒险，从注册那天我看到你，我们几个同工就开始为你祷告，然后呢迎新会你就来了，我们就感谢主。然后呢每一个聚会你都来，我们就感谢主。然后我们继续祷告，你就自动自投罗网要来参加成更，我们就感谢主了。等到成更以后呢，我们就知道你后来一个人跑到房间去，因为你哭得好大声，有好几个人都听到，就跑到这儿看到底发生什么事，就听我的祷告认罪，他们就知道我认罪悔改，他们就高兴得不得了，就为此感恩，然后就现在就你来当主席。哇，原来他们都在迫切的提名为我祷告，祷告的力量那么大。那然后呢我就说，那我真的不会耶，我都不懂的。他说没关系，慢慢的学习，我们陪着你。所以我就是从刚刚一信主，其实立刻做，只不过是中间有一个月放寒假回去了，所以就是立刻就学习师父。我什么都不懂，我什么都不会，但是我就真的很谦卑的学习。但是台中农学院不是我要念的，我对农学院一点兴趣都没有。我们的那个botany 就是植物学，一天到晚看显微镜啊，把那个植物切一个片儿，然后放到显微镜，什么都看不见，然后放大几百倍，哦，看到一个细胞里面奇奇怪怪的。哎，我要做建筑的是多伟大的啊，这个哦，让我去看显微镜，我真受不了啊。所以我就祷告，我说主啊，你知道我就想念建筑啊，我真的不能念这些森林啊，什么农业啊，我对这个一点兴趣都没有，我念这个我会真的会要命。你知道我们考试的时候，就是我们班上30个学生，老师就放了30台的显微镜，每一台显微镜编号，然后给我们一张纸，也是编号，然后每个人就看那个显微镜，看了一分钟就停，然后你就那个显微镜已经举着一个细胞，那你就把它写出来，它的中文和英文的学名写出来，然后就换另外一台，然后再换啊，大家轮一下就轮完了，就考完了。那对我最大的问题是我看来看去每个都差不多，看细胞每个都大大小小的，歪歪扭扭的，奇奇怪怪的，我没法分辨，我真是苦不堪言，所以我就重考，因为农学院没法转工学院，就重新考。那第二年就分组了，我就考理工。那我就立志了，我就是要除了建筑以外，我别的都不想读，所以我就只填了成功大学所有理工科的系，因为我知道我大概考不上建筑系。建筑系是成功大学第二高分，第一个是电机，第二个就是建筑。我说我大概不一定考得上了，所以我就把理工科都填了，那就还有机会转系。我真的果真没考上，我考到成功大学理工科最后一个系，交通管理系，是理工科。交通管理在50多年前是冷门到不得了，不像现在这个航运管理、陆运管理、水运管理不得了，是管理科学现在是最热门的，在那个时候50、60年前是非常冷门的。我爸爸也不知道你是干嘛，他说你念什么交通管理啊？你要管红绿灯吗？要放铁路栏杆吗？他说你念森林还算是门科学，交通管理有什么意思？我说不是要念交通管理，我还要转建筑系。你还转建筑系？你要花我多少钱呢？你要念几年大学啊？我爸爸就说那个时候他的这个事业的条件非常差。我在大学读书的学费都 都是自己要筹措。到建筑系也感谢上帝，我每一个学期拿奖学金，就差不多够将近我的学费，然后再打工，然后就赚我的生活费，总是让家里面不要有太多的压力。我毕业的时候，我在台南，我的爸爸在高雄，坐火车只要一个小时，最慢的火车只要一个小时，现在最快的火车只要15分钟。我爸爸给我写了一封信，他说你毕业典礼我和妈妈都不能去，因为我们到现在还没有这个火车钱，能够到这么近一个钟头的火车，来回的车费他都筹不出来。所以后来不知道他们怎么筹到的，在毕业典礼，我后来看着我爸爸妈妈坐在后面，我当场就哭了，就他们居然能来参加我的毕业典礼。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家境非常差，所以他说你要念几年，他说爸爸给我最后这个机会，我进到交通管理系，我从来没那么用功读书，因为要根据成绩转建，我进去以后才知道上一年全成功大学没有一个转到建筑系的，因为都不够建筑系要求的标准，所以我就一面祷告一面就拼命的用功，我从来没有那么高的成绩在以前，我就终于转进建筑系。哇，进入建筑系我快乐的不得了，那我觉得我的人生如鱼得水，如鸟翔空，如虎添翼，如什么都行。那但是另外一方面，我进到成功大学之后，我已经信了主，我信主已经半年多了。那我进到成大以后，我就说我要去找基督徒团契。那我怎么找基督徒团契呢？我们在成大那个时候是男女授不亲呢，女生有女生的餐厅，男生有男生的餐厅，男生不可以到女生餐厅，女生不可以到男生餐厅，那么保守的一个学校，是理工为主的一个学校。我们学校3000多人，只有300个女生，1/10的女生，所以学校对女生特别保护。那我就到了男生的餐厅，所以我就拿着我的饭菜，我也不吃，我就四处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，不是不是，寻找祷告的人。然后这个是讲到魔鬼四处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，我就寻找祷告的人。那看到那祷告，我就等他祷告完了，我就跑过去。我说你是基督徒对不对？我说他说你怎么知道？我说远远看到你在祷告，所以我就用这样的。他说我就是，然后我们就成为好朋友。都因为都是男生嘛，所以这个不会有任何的顾忌啊。那我就在餐厅里面，每一次我就去找祷告的，我就找到了基督徒，找到了基督徒的团契，我就跟他们说，我说我在台中农学已经参加过迎新会，被迎新了，我已经不是新生了。我虽然现在到成大是新生，但是我要参与新生迎新工作的事工，我就自己找基督徒，自己找团契，然后自动自发的要去侍奉，因为主的生命在我里头如热火燃烧哎，我就去找到基督徒，然后就参加团契，然后我们在那个时候就团契中间操练侍奉，我们无论是读经，无论是祷告，无论是传福音，我们都在操练，不过操练的有点过火。那我又是不太有智慧，热心传福音到一个程度，我的同学都害怕，因为我骑着脚踏车，他们远远看到我逃不掉，他们就先说礼拜五晚上有团契聚会，对不对？我会去参加的。反正他就不来啊，他就说免开针头，你别跟我传福音了，你别拉我到团契了，我不会去的。其实也有一些去，那后来也有一些信主了。那我们团契有一种侍奉，就是我们每一个礼拜天的下午，我们到一个那个时候军队的眷属都住在一起，台南是空军基地，所以有一些空军的眷属住在一起，叫做水交社的地方，也离成大不远。那我们每一个礼拜天的下午 就有心愿的弟兄姐妹就骑脚踏车到水交社一棵大树下，我们就拉手风琴啊，拉手风琴啊，有音乐，然后小朋友就来了一堆，大概每一次都有四五十个，那大概都是小学生，大概从三年级到六年级的这些小学生就来了，我们就带他们唱诗，唱诗完了以后就讲圣经故事，然后发一些卡片送给他们，然后每一个礼拜天去，然后慢慢的带领他们信主，介绍他们到附近的教会。那我也就参加了几次以后，那个负责的弟兄跟我说，他说孝吉，下一个礼拜你讲圣经故事。我说我不能讲，他说你为什么不能讲？我说我从来没讲过，他说没有人从来讲过，每一个人都是从来没有讲过，都有第一次，我以前也从来没讲过，然后我以前来到这儿也有年长的弟兄这个高年级的弟兄姐妹叫我讲，我说那我不会讲，他说没关系，这里有老师手册，教师手册，你要讲的下一个礼拜的那个按照次序的圣经故事，就是大卫迎战歌利亚，对不对？大卫拿个石头就把歌利亚巨人打死了。我说这个故事我也看过，我也听过，但是我不会讲。他说没关系，你看老师手册，然后你预备，然后我们就为你祷告。唯一的条件，千万不要讲太长。你们从来没讲过的，一上台说哇哇哇一直讲啊，讲太久了，小孩只有12分钟的注意力，讲12分钟是最好，最多不可以超过15分钟，超过15分钟他们就开始不安了，他们就开始吵闹了，那有的就会跑掉了，所以一定要控制时间，最多15分钟。我说啊，这个没问题了，我就是需要你们祷告，我真的不行啊，他们说没关系，你祷告，我们为你，你预备，我们为你祷告。我那个礼拜紧张的真的不得了，每一天读那个圣经，然后就看那个教师手册，然后就预备。礼拜天的早晨，我面对着镜子讲了一遍，以后下午就去了。哦，到了水交社，大家就安排，然后就拉手风琴就唱诗，然后我手心开始冒汗，就很紧张。我们带了一个小小的肥皂箱，那他们唱诗完了以后，他说我们先把时间交给饶大哥，他要给你们讲圣经故事，我就上去就哇就讲四分钟就都讲完了，四分钟我就下来了。那个弟兄说你怎么叫你不要讲太长，你讲太短了，四分钟就讲完了。我说我一个字都讲不出来了，我都讲完了，我都背了，我都背了一遍。他说你就再给我多一点，他说我说不行，我一个字都不会说，他就上去给我补了几分钟，他说要不然四分钟就结束了，那是我第一次讲到，就这样操练嘛，慢慢操练，假如我不操练，我现在也不讲四分钟，我第一次讲就讲四分钟，那就散会了。我们若是肯操练，我们很多生命的长进就在操练的过程中就学习就体会。马太福音14章，耶稣五饼二鱼、这个不必翻，五饼二鱼的见证故事，四福音都记载。耶稣所行的神迹，四福音都记载的不多，这是其中之一。耶稣五饼二鱼让这个5000人吃饱了这个可是其实你去看马可福音吧，上面说男丁若有约有5000这个假如连小孩连妇女的话，可能有6000-7000，有7000-8000。那一天耶稣讲得太长了，天都晚了，太阳都快下山了，门徒一看表不是你那时候没表，门徒一看太阳快下山了，就跟耶稣递纸条说3天布道会才第一天，别那么着急，都讲完了，你今天就可以了，可以结束了，因为太阳快下山了，天黑了，让他们赶快散会回家吃饭。结果耶稣怎么回答？你们给他们吃吧， 他们饿了，太阳要下山了，让他们赶快回家吃饭。耶稣居然回答说：“你给他们吃，你们给他们吃。”哇，这个门徒，门徒就说：“我们怎么给他们吃啊？”他讲道讲太长了，我来这儿啊，我问小娟，我打电话问他，我说在这儿的时间怎么安排？他说自由安排。我说一堂讲多长？他说我也不管你讲几堂，你要讲多长，反正从早上十点到晚上七点时间都交给你啊，这么好的这个安排啊！我到美国去，很多的讲道都是。哇，那个次序安排很多的节目，讲到30分钟，不可以超过30分钟，还有25分钟的，哇，讲那么短呢，让我来就讲那么一点的时间呢。哦，他说他们的节目都，因为我们这堂完了还有一堂，我们一个礼拜有4堂主日崇拜，哇，所以赶场一样的，时间到了你不下台，麦克风就切掉了，就没声了，我要讲了几百人呢、啊，然后你再不下台，一摁东就掉下去了。我们在这儿太自由了，自由很好，像耶稣那个时候就没时间限制，哇，一直讲，然后还说你们给他们吃，他们说我们怎么给他们吃啊，我们这个布道团穷得不得了，自己都没得吃的，还给这么多人，5000-6000人给他们吃。然后有一个门徒就带了一个小孩来，他说我们找到一个小孩，他有5饼2鱼，他后面还说了一句话，我真的很纳闷，他说只是分给这么多人吃算得了什么。我真的将来到天上要去问那个门徒，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？你的意思要试探耶稣啊，就是说你看你要我们给他们吃，我们搞了半天才找到5饼2鱼，一个人吃都差不多了，要给那么多人吃，意思就是说没办法，我们没法给他们吃，我们就是有20两银子去买饼，也不可能让这么多人吃饱。小孩的5饼2鱼就献给耶稣。我们这些讲员很重要，我们无论到哪儿去讲道，人家就买了吃的。我昨天一到，小娟就煮了碗面，我就吃了。耶稣那天没吃，应该说啊，有了饼和鱼，耶稣第一个吃，因为大家都坐着听到，耶稣站着讲道很累嘛，所以他应该先吃。耶稣没吃，耶稣没吃，然后他就望天祝福，就把饼拨开，以后呢，就递给门徒。门徒是说，老师没吃，就轮到学生了，那我们就吃将起来。门徒又没吃啊。也没吃，门徒就递给众人。你去看圣经，说得非常清楚，而且马可福音还说的，50个一排，100个一排，所以他们原来散坐，门徒先把他们整编，50个一排，100个一排，因为乱的话呢很难分，整齐的话很快就可以分下去了。所以耶稣祝福拨开，就递给门徒，门徒就递给众人。先拿到饼的有没吃啊？假如吃了就没了，他也没吃，就递下去。当然递的过程就是拨，我们不知道那个神迹到底在什么时候发生的，因为圣经不是记载耶稣把5饼2鱼一拨开就变成一大堆，每个人拿一堆去，没有啊，他的记载就是拨开递给门徒，门徒就递给众人，然后众人就都吃饱了。所以那个神迹到底在哪一个环节发生，圣经绝对没有记载，你去查。可能在耶稣递给门徒的过程中，可能在门徒递给众人的过程中，也可能是众人继续递下去的过程中，都有可能。绝对不是只发生在耶稣的手中，那这样的话应该记载说耶稣就把它变成了一大堆让门徒去分。耶稣行神迹就是让许许多多的人亲身经历这个神迹，这个神迹是什么呢？就是施比受更为有福，我有，但是我不愿意独自拥有，我愿意分享，当分享的时候，哇，就加倍的恩典临到了。 家都饿了，耶稣要把这个五饼二鱼分给几千人吃，请问要花多少时间呢？待会儿我们就知道二十几个人，我们要吃饭，在那排队弄也要排一阵子，何况是几千人，五六千人，那是不得了的事，花那么多的时间。假如我是耶稣，我大概会这样祷告，我说主啊，他们都饿了，求你让他们手中每一个人都有一块饼，啪嗒，一秒钟就有一个饼在他们的手里。我请问耶稣做得到做不到？绝对做得到。他可以让水变成酒，他可以让瘸子行走，大麻风洁净，瞎子看见，哑巴张口，甚至死人可以复活，让每一个人手里有一块饼，难道做不到吗？当然做得到。假如我是耶稣，我更简单，我会祷告说，主啊，他们都饿了，让每个人都饱了吧，肚子一胀就饱了，连吃都不要，就散回回家，请问做得到吗？当然做得到。那为什么耶稣不做啊？为什么不行一个简单的神迹，还要行那么复杂的神迹，还要去分？没有别的原因，耶稣不是为了表达他多了不起，耶稣每一次的行神迹都有他的目的。在这个神迹之中，我觉得第一个宝贵的就是那个小孩五饼二鱼愿意献出来。你们家假如有小孩，你要从他的手里抢糖，你抢抢看，他命都不要，他跟你拼，他咬你，他也不肯把糖给你，那是他的，你怎么能从他的手里抢东西呢？小孩他绝对不会把他的东西要给你的。可是那个小孩居然把他所有的五饼二鱼拿出来，我将来到天上一定要去找那个小孩。当然他也不一定是小孩，他会长大，不过他曾经在他小孩的时候奉献了五饼二鱼。你真了不起，你那一个奉献我们传颂几千年了，各处都在讲五饼二鱼的见证啊。你所做的给我们好大好大的启发，那一个施比受更为有福，你愿意给真是了不起，门徒也愿意给，每一个拿到饼的都愿意给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大家吃，也许到几千人都有了以后大家一起吃，我们不知道。总之在那个过程中，让许许多多的人都乐意分享，乐意给，是耶稣行这个神迹的非常非常宝贵的。另外我再举个例子，在约翰福音第十一章里面讲到拉撒路从死里复活，在圣经里头的记载是拉撒路生病了，他的姐姐马大就打发人去告诉耶稣说，你所爱的人病了。耶稣非常的爱这个家庭，这姐弟三人都是耶稣非常疼爱的，很关心的。耶稣听到了这个消息之后，有没有立刻赶去医病啊？有没有？没有哎。你去看圣经的记载，耶稣听到了这个消息，就在所在的地方又等了两天。有什么重大的事让耶稣在那里继续等两天呢？没有哎。耶稣就在那跟门徒谈话，这么不关心呢？拉撒路生病了，都要死了，还在那儿等了两天才去，太不注重这个生病的人和他的家属的那一种的心情，因为他们知道从耶稣所在的地方到他的地方，只要走两天的路就到了，又等了两天，所以当耶稣到的时候，拉撒路已经死了，死了几天了？死了四天了。那耶稣假如听到消息立刻赶去，请问来得及？来不及？也来不及。但是至少马大一算就知道，耶稣听到消息立刻赶来了，虽然来不及，但是立刻赶来了。那现在你晚了四，就是他死了四天才来，我就知道你又耽误了两天嘛，这一算就知道了嘛。 我从这儿打发人去两天，你来两天。结果呢，其实他一打发人去的时候，拉撒路就去世了。当耶稣到底那个走几天我们不知道，反正耶稣又待了两天，所以耶稣就算听到消息立刻去，也已经死了两天了，也救不活了。马大就埋怨耶稣，他说你不早来，死了才来，活的时候来。其实马大自己也应该知道，就算耶稣听到消息立刻来，也死两天了。可是自己亲爱的弟弟死，总是有一种悲痛，就把埋怨发在耶稣的身上。你若早来，我兄弟必不死，这句话是不合理的。耶稣听到消息立刻来，也是来不及，因为耶稣只耽误了两天，他去了已经死了四天了。耶稣啊，假如我弟弟还活着的时候你可以医治他，死了就没希望了。我觉得中文是很有道理，我们叫医生，没有叫医死，活着你就可以医，叫医生，没有说我是专门叫医死，死了我就可以，死了就没希望了，活着才有希望。这是马大的一个信心的态度。那耶稣就也不争，也不跟他争，因为他很痛苦。耶稣没有说，耶稣只是心里面很难过，就跑到坟墓的门口，就对犹太人说把那个坟墓的门打开。他们的坟墓是一个山洞，一个石头堵住的。那马大说不必了，耶稣太晚了，他死了四天了，都已经臭了腐烂了，四天会臭会腐烂了。耶稣不管他，门打开之后，耶稣就对这个坟墓说，拉撒路出来。拉撒路就出来了。他是怎么出来的？蹦出来的，跳出来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出来以后，他们犹太人跟埃及人一样，都是细麻布裹着变成木乃伊，所以圣经上就记载耶稣说解开他身上的布叫他走，可见他没有走，两个腿是绑在一块的，跳出来的。假如你当初在场，哇，一个人跳出来吓死了，裹了白布解开来叫他走，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了。我现在第一个解读，他为什么要耽误两天？假如他早两天，拉撒路死了两天，耶稣就到了，然后叫他从死里复活，有什么可能性会发生？有犹太人会说拉撒路没死，是昏迷了，耶稣把他叫醒了。因为在犹太人的医学是死了三天才肯定死亡，所以耶稣也是要死三天以后才从死里复活。假如死两天就复活，人家说耶稣没真的死，所以一定要死三天才从死里复活。从犹太人的医学来说，这个叫做真正彻底的被宣告死亡。那拉撒路死四天，假如两天耶稣就去了叫他复活，人家说耶稣拉撒路只是昏迷，正好耶稣把他叫醒。不，他死了四天都腐烂了，都臭了，耶稣可以叫一个彻底死甚至腐烂的人，发臭的人都可以复活，这是神的无比大能。那耶稣有能力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，难道耶稣没有能力叫那个坟墓的门打开？假如我是耶稣，我会说芝麻开门，阿里巴巴四十大盗，芝麻开门，那个石头门就滚开了。难道耶稣做不到？当然做得到，那他为什么不这样做？假如我是耶稣，我会吩咐拉撒路身上的细麻布自动的裹开，自动的打开，一秒钟全都打开了，还有人在那解很久啊。那耶稣能让拉撒路从死里复活，为什么不让那个门打开？为什么不让他的布自动解开，还要人去帮忙？我只有一个答案，我的看法，在耶稣让拉撒路复活的过程中，人能参与的人来参与，人能做到的人来做， 人做不到的耶稣来做，当人肯做人能做的，耶稣就会做人不能做的，当人不肯做我们能做的，耶稣也不做我们不能做的。这个叫做人跟神合作。我们今天参与侍奉，就是做我们能做的。耶稣有哪一次要求我们做我们不能做的？我们所做的，无论为人祷告，无论爱的关怀，无论是打电话，无论是帮他的忙，找房子，注册，什么什么各样的事，搬家，我们彼此相爱，彼此帮助，我们所做的都是我们能做的。我们能改变一个人的心吗？我们能叫一个人信主吗？我们能够让他举手吗？我们都没有能力，连讲道的人也不是他的能力，都是神的恩典，都是圣灵的工作，只不过我们做我们该做的，我们就会看到神做我们不能做的。假如我们不肯做我们该做的，我们就看不见神做我们不能做的。求主让我们知道，侍奉不但是让我们的灵命得到长进，侍奉是让我们看见上帝的作为，让我们看到上帝的恩典，让我们看到上帝的能力。只要我们肯付出，上帝就做一切我们不能做的，就超越了我们的能力，惊艳了他无比的大能。这就是我们在侍奉中的经验，这也是在圣经里面每一次上帝耶稣基督行神迹都有他目的，主要的目的和附带的目的。主要的目的是让人看到耶稣有复活的能力，附带的目的让所有的人能够参与在他的圣工之中。我们今天蒙恩得救，有的人多年，有的人刚刚信主，有的人一两年，有的人几个月，无论我们信主多久，求主让我们有一颗心，我们愿意把我们的生命主权奉献在主的手中，来为他所用。那后来我在成大，我们服侍到我们要升大四的时候，我们就要开始找新的主席。那个时候所有的基督徒都已经当过了，只是我们看到一个大一的学生，他还不是基督徒，他也来参加团契，也在追求。所以我跟另外一个弟兄，我们就为这个慕道的朋友祷告，为他祷告，然后就关怀他。我们那个时候都很穷，他比我们还穷，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还帮助他一点，拿出5毛钱帮他可以吃一餐。有的时候他真的家里没有钱，连一餐饭的钱都没有，我们还拿出5毛钱来帮他，不到1块钱呢就可以吃一餐。那所以他对我们也很感激，我们真的非常的爱护他，关怀他，为他祷告，带他读圣经，以后他就决志信主啊，决志信主，我就很高兴。我说好，那现在我们下个学期就选你当主席。他说你怎么敢选我当主席？我刚刚才信主。我说以前在台中农学院也有人这样对待我。那我们这些人都当过了，现在就轮到你当主席啊。他说我不会，没关系，我们陪伴你，我们帮助你。所以在大四的时候，他大二，我们就帮助他栽培他，他慢慢的也学得不错。那等到我们毕业了以后，他继续做，以后他又教导了别人，带领了别人，一代一代传下去。那么后来他也从成大毕业了，非常好的一个基督徒。啊，过了2年，他就到美国去读书，到 Norman, Oklahoma, University of Oklahoma。 那我后来就到美国去讲道，我已经奉献传道。那我听说他在 Norman, Oklahoma, 我就跟他联络，我说我在美国各处巡回讲道，我希望到你那里去看望一下。啊，他说那太好了，我们这里有个查经班，请你来讲道。我说哦，你那里也有查经班哦，我就好，我就安排了，就到他那儿去。我就问他，我说那你这个查经班有多少历史，多少年的历史？他说就是四年呢。他说我跟我太太来的时候来念博士，那我们就开始成立了查经班。哦，我说你开始成立查经班的时候，有多少人呢？他说我们就两对夫妇从台湾来，那个时候大陆到美国的还非常少。都是台湾的，在各地成立了几百个查经班，都是校园团契毕业出去的。然后他说，我说你们四个人成立了四年，那现在有多少人呢？他说现在大概有50人。四年从四个人两队就变成50个人。我说怎么这么快的发展呢？你们有什么秘诀？他说哪里有什么秘诀？当初你在成大，你怎么对待我，我就怎么对待他们。我说我没有对待你怎么样。他说有啊，5毛钱帮助我吃一餐呢、啊，我都说非常非常的感激。那时候我问他说现在呢？他说我们这个地方非常小 ，Norman 是非常小的一个城，一天只有2班飞机从 Dallas 来，所有台湾来的都先到 Dallas。然后再转小飞机到我们这个地方。他说每一年到了开学的时候，我跟我太太就开着车就到 Norman 的那个机场。Norman 的机场大概就差不多两个小娟的家两个这么大，这么小的机场，因为一天就2班飞机，那一班飞机差不多就是30-40个人的那种小飞机。他说我们到了以后，反正下来的大概都是台湾来的学生，然后他们都拿着两个大行李，然后我们就问他说，你来干嘛？他说我们来念书。到哪儿念书？ University of Oklahoma。 哦，他说那你们打算怎么去？他说我们打算坐 bus。 他说我们这个地方很小，没有 bus。 哎，那我们只好花钱坐 taxi。 他说我们这个地方也很小，连 taxi 也没有。哦，他说那没有的话那怎么办呢？他说你得走路去啊。啊，走路去要走多久呢？他说你带着这么两个大箱子，大概最少走6个钟头，从飞机场走到学校。啊，他说那怎么办？他说没放心，我来接你的。所以他们几个人呢就开着车，就一车一车的就把他们接去，然后就帮他们安排注册，安排找学校宿舍，安排一切通通安排好了。但是在还没有找到注册的时候，住在哪里呢？还没有找到房子住哪里，住在他的家。他说我们家就是 one bedroom， 就是这个研究生宿舍，只有一个卧室。他说有一年暑假我们接待了18个人住在我们家，所有的女生住在房间，所有的男生住在客厅，一条一条都躺在地上，连翻身都不行，然后一个一个都把他们送找到宿舍安排好，送他们出去。过了一个礼拜就打电话问说怎么样都，哎呀，谢谢谢谢，要不是你们的帮忙，我们现在还在路上走路呢，那行李都还没到呢，哎呀，非常感激非常感激。然后就说那礼拜五晚上有个查经班，你要不要来参加啊？我们邀请你在我们家有个查经班，怎么好意思不来啊？人家非亲非故的来接你啊，住在你家，把你安排好了，而且他们家有做一个中国餐。你知道美国餐真难吃啊，全世界没有像美国食物那么难吃的。我们第一次到美国，我跟我太太第一次到美国以后，第一次参加一个夏令会，进去以后吃第一餐就是吃 sandwich。 哇，那个 sandwich 真难吃啊，我们从来没吃到过那么难吃的面包，那么难吃的内容。我跟我太太咬了一口都吓一跳，我们就趁人没注意把它丢到垃圾桶，我们就饿着肚子啊。啊，晚餐不是 sandwich 还可以下肚。那美国食物非常糟，他们就说来有一餐中国餐。在 Oklahoma， 在那个时代70年代，全 Oklahoma 没有一间中国餐厅。想要吃中国饭，你说自己可以煮，你没有中国佐料你怎么煮啊？没有办法。那可是他们呢，每3个月就开车到 Dallas， 来回要8个钟头， 开车去买中国食物啊，佐料米什么啊，就是中国的菜啊，然后冷冻回来，然后就每一个礼拜五晚上请这些学生吃中国菜，然后就聚会，然后一个一个就信主。所以要从四个人四年之内就变成五十个人。他说现在这个主席就是上个学期刚刚信主，我们就选他当主席。然后看他信主怎么可以选我当主席，哎，没关系，以前在台湾有个饶孝吉他这样对待我，所以我现在就这样对待你。就这样的，我想在小娟这个地方也是一样的，他就是开放家嘛，就是让大家有一个温暖的地方，然后在这里可以彼此相爱，在这里可以彼此学习，在这里可以彼此帮助，立刻感受到神丰富的同在。不但在这里，范长老他们在美国，他那么好的工作环境，General Motors， 他是高级工程师，他的家那么漂亮，我每次到这个他们的教会去都住在他们家，他们家后面有一个人工湖，哎，是一个大的湖，是人工湖，那个清澈见底，全都是鱼，你在他那钓鱼根本不必鱼钩，你就绑一点点东西丢下去就是一条鱼，我一个钟头大概钓三四十条鱼都不止啊，哇，好的不得了，可以在上面划船，好大的一个湖，可是他们就把那里都卖掉了，他们都不要了，他们就搬到德国来，他们就是要把基督的爱能够分享给好多在这边的大陆的留学生，然后一个一个查经班，他们来的时候就是到德东没有人去的地方，他们一家一家的一个学生宿舍一个学生宿舍敲门去传福音，一个一个团契一个团契这样建立起来。那这一种的精神，这一种的爱，其实就是圣经里头的教导。我们若是肯做我们能做的，我们就看到圣灵做我们不能做的。我们都是在这样的一个经验中成长。但愿我们就把这一种的侍奉的美好的见证，继续不断的能够传达出去。好，我们已经遵照小娟的指示到一点钟结束，那我们现在就一起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感谢赞美你，你所赐给我们的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。主啊，求主让我们在侍奉的经验中体会主的爱何等长阔高深，也让我们的灵命因着侍奉就可以长进。我们恭敬把这一个查经班和附近的几个查经班都交托在主的手中。主啊，求你拣选我们这些人蒙恩得以侍奉主，让我们的侍奉讨你的喜悦，我们也都在侍奉中经历你的大能。感恩祷告交托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